第四章，循环驱动的开发，手眼与大脑的协作。管家收到鲁克的批准后，立刻执行了 Gemini 给出的安装命令 sudo apt install libpankfeed fgrooscpp。 终端里滚动着安装日志，管家实时把进度反馈给 Gemini。 正在安装 OpenCV 库，进度 30%。 安装完成，正在安装围棋规则库，进度 70%。 安装完成，接下来是启用摄像头权限。管家执行了 sudo command 666/d.v/video0， 然后用 ls-l-dev-video0 验证，确认摄像头已正常启用，随即把结果告知 Gemini， 摄像头权限已启用，可开始开发。 Gemini 的回复很快，请创建项目目录 GoChess， 我将生成棋盘检测模块的核心代码。管家执行 MacDir GoChess，然后等待 Gemini 的代码。几分钟后，一段 C 加加代码出现在交互窗口里，管家自动把代码保存为 board detect cpp， 接着执行编译命令 g 加加 board detect cpp o board underscore detect pkg config key flags libs open fva4。 编译报错，未定义引用 cv video capture video capture int。管家把终端里的报错信息原封不动地反馈给 Gemini， 是 OpenCV 版本适配问题，将代码中的 OpenCV4 改为 OpenCV 即可。 Gemini 很快给出了修正方案，管家按照指示修改代码重新编译。这一次终端显示编译成功，它运行程序，调用摄像头，屏幕上出现了棋盘的实时画面，边缘检测的线条清晰可见。棋盘检测模块测试通过，可进入下一阶段开发。管家向 Gemini 汇报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这样的循环不断重复。 Gemini 生成代码，管家执行编译测试，反馈结果， Gemini 修正优化。鲁克成了真正的甩手掌柜，每天只需要查看管家发来的进度摘要，已完成棋子识别模块开发，正在调试落子记录功能，落子记录存在延迟问题，正在优化算法。复盘报告生成模块已完成，可进行整体测试。期间也遇到过麻烦， Gemini 需要调用一个第三方的围棋评分接口，却发现系统没有网络访问权限。管家把问题反馈给鲁克，鲁克简单配置了网络权限后，开发又顺利推进。还有一次， Gemini 提出要安装一个未经过安全验证的库，管家直接拦截，并提示 Gemini 该库存在安全风险，请更换替代方案。最终 Gemini 选择了另一个安全的替代库，问题迎刃而解。鲁克看着屏幕上不断更新的代码和测试结果，突然觉得这才是 AI 开发该有的样子。管家像一双勤劳的手，执行所有机械操作。 Gemini 像一个聪明的大脑，专注于解决复杂问题，而他自己终于可以从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。第五章，任务闭环。当 AI 交出最终答卷第十天，管家发来的进度摘要显示，开发已完成，可进行整体测试。鲁克打开测试界面，管家正在执行 Gemini 生成的测试脚本。摄像头对准棋盘，黑白棋子落下，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落子坐标部署，每局结束后自动生成一份包含胜率分析、关键落子点评的复盘报告。测试通过，所有功能正常，管家的反馈出现在屏幕上。紧接着他向鲁克发送了最终报告，围棋棋谱识别程序开发完成，总工期十天，未出现重大问题，程序已保存至 Go-Chess 目录，可直接运行。鲁克点开程序，亲自测试了一局，摄像头精准地捕捉到棋盘画面，落子记录没有丝毫误差，复盘报告的分析也十分专业。他想起30多天前自己卡壳的窘境，再看看眼前这个由 AI 自主开发完成的程序，不禁感慨万千。管家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主动发起询问，是否需要将程序打包备份，是否启动新的开发任务。鲁克笑着回复，先备份吧，接下来我们可以试试让他支持多语言复盘报告。屏幕上管家立刻把新任务传递给 Gemini， 新一轮的开发循环又将开始。而鲁克知道，他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能识别围棋棋谱的程序，更是一种全新的 AI 协作模式。当管家的勤恳遇上开发者的智慧， 智能终将真正落地为生产力，而人类只需要做那个掌控方向的领航员。第六章，简单背后的拷问。 Agent 公司的生存迷局。鲁克看着管家和开发者自动启动了多语言复盘报告的开发循环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，这套双模型协同流程实在太简单了。整个核心逻辑不过是 Shell Agent 执行加大模型决策，驱动它的 While Loop 脚本只有几十行代码，安全规则和拷问模板也都是模块化的配置。他粗略估算了一下，就算是刚入门的开发者，只要熟悉 Shell 命令和大模型接口，最多一个月就能打好完整闭环。既然这么简单，那些专门做 Agent 框架的公司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鲁克喃喃自语。他想起之前研究过的 LangChain， 那套框架里层层叠叠的抽象概念 Chat Prompt Template LCEL 语法，当初看得他头疼，可现在用自己的这套模式，根本不需要这些复杂的封装，管家直接执行命令，开发者直接生成方案，中间没有任何多余的环节。他打开电脑里的笔记，里面记着之前的疑惑。 Agent 公司总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，仿佛只有堆砌足够多的功能，包装足够深奥的概念，才能卖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授权费。可如果用户发现只要几行脚本就能实现类似的效果，谁还会为昂贵的框架买单？鲁克想到了模型公司的未来，现在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了极强的规划和编程能力，只要再内置一个简化版的 Shell Agent 模块，预训练好本地系统的适配规则，用户拿到手后稍微做些本地验证，就能实现大模型加本地管家的自主开发。到那时，垂直整合的模型公司几乎能包揽所有工作， Agent 公司又该何去何从？也许只剩下一些细分领域了。鲁克翻着笔记，里面有他之前的思考，自然语言转 SQL 查询可能是 Agent 公司最后的蓝海，毕竟不同行业的数据库结构千差万别，需要专门的适配和优化，这不是模型公司能轻易覆盖的。但至于流程控制， Agent 公司的价值实在有限，机票订购、酒店预订这些场景，原有平台只需要接入大模型接口就能实现智能交互，根本不需要额外的 Agent 框架。他看着屏幕上管家和开发者的交互日志，突然觉得 Agent 行业的泡沫或许正在悄然破裂。当复杂的框架被几行脚本替代，当模型公司完成垂直整合，那些靠复杂化解决方案生存的 Agent 公司终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。而真正有价值的永远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简单逻辑，就像他眼前这两个默默协作的 AI， 一个管执行，一个管思考，却完成了曾经让他焦头烂额的开发任务。鲁克关掉笔记，重新将目光投向屏幕。新的开发循环还在继续，管家刚反馈完多语言模块的测试结果，开发者就给出了优化方案。他知道不管 Agent 公司的未来如何，这种让 AI 自主协作的模式已经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